这个腾讯的资本开支，来看一下这个 CSP 的下半年的资本开支的展望。那么第二点需求侧就是在模型端，就是我们看到像啊8月14号这个开源了这个千问的3.8，然后通过这个也是 2TB 的一个原生多模态的一个稠密模型，然后也是在发布当天啊实现了这个生成的啊呆灵的全面适配，然后包括通过这个FlagOS 同步完成了平头哥啊摩尔昆仑星海光等多类芯片的兼容啊。第二个就是 DeepSeek 在13号，就8月13号上线了这个 V4 Pro 啊一个正式版本，然后也是完成了这个升腾寒武纪地刃啊海光这样的适配，然后 MOE 的架构也支持这样一个啊分布式部署，然后也是适配到了国产多卡的一个智算的这样一个集群啊，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智谱的 GLM5.3 啊启动这个灰度测试，然后在算力适配上优先面向新创客户完成这个升腾寒武纪的适配。所以啊这一波一个这个国产模型的迭代啊，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共性。第一点就是模型尺寸的这样一个选择啊，就20到30 B 的一个模型成为了可以说这个国产算力比较优的这样一个载体，因为超大的 MOE 训练其实仍高度依赖这个高端算力啊，然后但是 2TB 的这样一个级别的一个稠密模型，它的性能是比较均衡的，然后显得占量也比较稳定，所以是啊比较适合像升腾寒武纪啊地刃这样的国产主流芯片的，然后也是契合到这个供给端的中芯像华虹这样所支持的这样一个产能区间。然后第二个适配模型也在发生这样一个质变啊，从大多数从之前的这样一个事后移植啊全面转向这个发级适配，就我们讲这个呆灵啊，像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基本上在首发的这个当天都同步完成了国产芯片的算子优化啊，然后也是这个全面推动了这个国产算力的这样一个啊放量。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算力分层是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清晰啊，高端的训练的芯片其实仍然是在顶顶啊，但是现在来看推理算力的这样一个规模化替代，可以讲的话已经是啊这样一个持续完成。那么这是这个供给的需求侧啊两个，一个是从模型包括文件 QR 资本开支啊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的这样一个啊变化和观点。那么其次就是供给侧啊，刚讲需求侧不好意思啊，其次就是供给侧。供给侧的话，因为云厂商的这样一个算力采购啊最终会传导到上游的晶圆代工啊，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芯啊华虹 Q2 的全线超越业绩指引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就是超越这个指引的这样一个业绩，尤其是中芯啊，它其实本质上呢就是这个国内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啊推动这个AI 芯片包括 AI 的配套芯片啊这样一个订单集中释放的带着一样的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供给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数据啊。啊，首先第一点的话，其实整体上来看啊，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正向的结果就是啊，手机业绩显著高于前期指引。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中芯的话，其实环比来讲，指引只是14到16个点，毛利率是20到22，然后实际上是环比增长了20%啊，到了30亿美金，然后毛利率是来到了25%啊。都是大幅突破了这样一个上限啊，包括这个稼动率也是持续的满载啊，中芯国际是达到了94%啊，这里面尤其是啊这个少数股东损益达到了这个2.54亿美元，环比增长了659%，同比增长了189%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大家去拆过这个中芯国际的少数股东的这样一个结构啊，南方啊目前来讲59%，将近60%的这样一个权益都算这个少数股东损益里面啊，所以我们是认为啊这个可以理解为这个国产算力的在业绩上一个晴雨表。那么此次的这个高速增长在业绩端上其实是证明了，或者说我们在趋势上已经能看到啊这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全面崛起。那么中芯作为这个 AI 浪潮的底座啊，将会持续的受益，并将为这个国产算力在供给端啊保驾护航。那么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中芯，那么其次是这个华虹啊，同样的我们能看到像华虹的这个业绩啊前期指引是6.9到7亿美元，毛利率是13%。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 环比增长到8.6%，到了7.13亿美元，毛利率是来到了16.5%，同样都是显著高于指引。然后在架动力上的话，也是实现了这个超负荷运行，来到了1.02.8%。那么从这个具体这个区来看主要是这些嵌入式存储包括一些 BCD 工艺爆发，所以它核心是也是受益于这个 AI 服务器，像这个电源包括一些这个配套的芯片带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所以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无论是这个中芯航母来讲，也都受益到了这个算力产业链自上而下的这样的需求传导包括再回到这个 CapEx 这条路径上腾讯、阿里、字节加大这样服务器投入，不仅会带动这个直接的算力芯片的需求同时像一些PMIC 包括像一些接口芯片，同样也会受到这个配套需求的拉动，然后带来这样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总体增长所以综合来看随着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需求从这个试点流片走向这个规模化量产像我们能注意到就是对于国产算力芯片来讲随着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磨合产线包括良率的提升在前两年国内 AI 芯片其实还是以这个样品或者说我们讲的小规模生产为主但是在今年开始包括像这个几家头部的厂商升腾、寒武纪包括像海光包括像国内的那几家都在从这个试点流片走向了持续的规模化量产所以既保证了这个晶圆厂的持续发量，同时也为自己在供给端拿到了更多的这样一个产能所以综合来看，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就无论是模型端还是说这个云上资本开支，还是说这个前道端的一些产能上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比如说像这个海外高端供给存在约束，然后云厂商加速这个导入提到这个国产算力芯片这个需求，然后同时云厂商在加大 CapEx， 所以国产算力的需求持续上行，然后同时这个随着这个下半年的前道的产能持续爬出，包括像后道的一些这个 CoWoS 工艺的持续补足，然后也进一步的推动了算力芯片的放量和产品的迭代，形成了一个这个产业上一个真正的循环。然后我们也是认为这个下半年的国产算力将会迎来这样一个这个全面飞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基于这个国产算力这样三点最新的变化给各位领导做了一个汇报。那么至于到标的上其实刚才薛博有提到，我们认为就是一直我们也发报告有讲到，就是重视国产算力三支箭就是芯片、FAB、超级点。那么芯片的话，就尤其是当下既把握这个前道新增的产能，又同时受益于下半年上修 CapEx 比较激进厂商，比如像字节这样的一些AI 芯片公司当然现在当中肯定就是像这个寒武纪包括像海光，包括像一些这个天硕、升腾链这样的公司。然后第二点就是受益于这个芯片需求在工艺持续爬坡的中芯华虹。那么还有一些像超级链就是我们之前有多次强调的类似于这个交换芯片和整机厂商。对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国产算力近期的这样几个核心变化这样一个梳理，包括最近的观点下面由我请我的同事王海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在存储板块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
好呀各位同志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电子组王海。我汇报一下就是最近包括海外存储以及国内 A 股存储的一个观点。那么海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闪迪自那个投资者日交流以后整体的一个美股的存储或者说韩股的一个存储都迎来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反弹。那么我理解的话，其实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看，那么海外也正在逐渐海外存储的一个估值逐渐从周期往成长正在进行一个切换。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海外大宗存储的一个周期到成长的一个估值重构基本上回顾每一轮历史上每一轮的一个存储上行这其实我们之前也多次讲过包括我们前期也发布了相关的报告就是说从周期到成长的一个估值重构，那么它整体上的一个驱动来源历史上每一轮的一个驱动来源都是来自于供给端就是原厂的一个扩产。 啊，导致供给过剩啊，然后出现了厂商的一个亏损啊，以及减产，那在之后出现供需修复之后啊，出现一个价格反弹啊，一直都是沿着这样一个供应链啊去进行一个存储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啊推演。那么行业盈利的话是在历史上都是有一个大起大落，那资本市场一个定价的规则也非常清晰。那么底部的话，我们通常去按照 PB 去定价啊，就是1到1.5倍的一个 PB。我们去看它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重置成本。那么周期的一个顶部的话，我们通常去看 PE 啊，景气的一个高点动态的话啊 ，PE 的话基本都是5在8倍左右。那么市场默认的话，第二年盈利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跳水。那么我们这一轮的话，其实是明显有一个底层变量啊，是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看三组啊，相对一个公开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首先是从需求端，那么 AI 驱动整个比特需求。它的一个中枢上了一个新台阶啊，这个也很明确啊，就是说那个啊三方机构我们 Media 预测过，就是说2025年到2030年全球 DRAM 加 NAND 的一个比特需求的一个年复合增速是达到19%左右，那么显著高于过去10年12%到15%的一个啊历史的一个中枢。TrendForce 的话也是啊进一步拆解了它的一个啊细分的一个下游的一个结构，像传统手机啊 PC 消费端的一个 NAND 位元的一个占比啊，从啊在22年的时候大概占比55%，那么在26年的时候整体上已经回落到38%左右。那么 AI 服务器企业级的 SSD 啊，它的一个占比在快速的一个提升，那么预计的话在20年整个 AI 相关的一个存储位元的一个啊占比是突破40%啊，成为第一大的一个需求来源。那需求结构发生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那过去的话是相对啊比较分散，价格敏感的啊消费电子的客户，那现在的一个核心客户就是全球的top 级的一个云厂商，那么 AI 算力的厂商，客户集中度被显著抬升，那客户诉求的话也从过去的一个压价因为消费电子对于价格是相对比较敏感，那变成现在的一个锁定产能因为现在就是这也比较好理解，现在 AI 建设的一个需求性是非常一个迫切。那第二个呢，是从供给端资本开支换挡花钱，但它也不会去盲目的扩张那个位元产能，这个我们从这2年三星的光海力士包括凯嘉产地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情况都能够看到就整个26年全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资本开支大概在860亿美元绝对值很高但资金流向的话已经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那大量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投向了 HBM 在整个资本开支当中大概60%到70%流向 HBM， 10%到15%流向大宗的 DRAM， 那么另外的10%到15%是流向了是流向了大宗的 NAND 然后其次还有一些像混合电荷更高堆叠层数的那个工艺升级也占据了更高单位的一个资本开支，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晶圆的一个位元产能的一个扩张像 DRAM 的那个TrendForce 这样的一个子公司统计过，就是说26年的话 HBM 消耗了全球大概23%的一个 HBM 那个 DRAM 的一个晶圆，但产出的有效 DRAM 比特增加是非常有限。然后我们再去看闪迪在那个投资者日明确的一个战略，就是可销售比特的量以盈利为优先不单纯追求市占率为目标。那这边就有个关键结论，就是说就算现在资本开支出现了增长，那短期内也不会复刻历史上涨价就疯狂扩产带来的一个周期反噬这一轮我们明显看不到短期内1到2年内我们看不到新增产能的一个大量释放，那3到5年我们看不到 AI 需求的一个放缓。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交易模式就是说行业的话是由现货技术溢价走向了大规模的多年的一个长期这个其实包括最近的一个闪迪的一个投资者日，包括前两周的一个闪迪的一个财报那个凯嘉财报还是包括三星的一些财报都公布了相应的一些数据过去的话行业合同的一个通常以一年以内的一个短暂为主约束力非常弱现在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几大厂商都在大规模落地3到5年的一个长协包括了一个保底的一个采购量一个保证金价格的一个上下限的一个区间它是具备一个法律的一个约束力，那么盈利的一个能见度的话也从季度级别拉长到了3.5到5年的一个 那以上三重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就是啊这一轮的一个估值切换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啊逻辑啊，需求结构性的一个高增啊，就是说 AI 敞口在快速提升，那、啊、供给的一个增加是非常克制，然后由于供需啊两端发生的一个变化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叠加那个长协啊，就直接熨平了我们这一轮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大幅的波动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在列举一下，就是说闪迪在13号的一个那个投资者日的一个啊核心的一些数据，就是说啊他们是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啊，我们认为是一套完整的可量化的一个去周期化的一个方案。核心的话是三块啊，一个就是啊 New Business Model 啊，就是新商业模式，简称的话 NDM 的一个模式。然后还有就是2028年到2030年的一个长期财务模型啊，以及 HBF 啊下一代的 AI 存储技术的一个期权。那个啊第一个就是 NDM 的一个新业务模式啊，就主要就是$939亿的一个保底长协啊，它的一个收入下限被锁定啊。具体的话就内容的话，就是说签约了啊，闪迪是已经签约了8家头部的一个数据中心客户，加权平均的一个合约期限是大于4年啊，最长的话可以达到5年。那么合约的是附带保证金啊，最低的一个财务担保啊，以及设置了价格的上下限的一个保护机制。出货的一个比特比例的一个覆盖度上，2027财年啊覆盖了50%左右的一个比特供应量。那么28财年的话，大概是啊1/3的一个啊比特供应量啊，这些都是被 NDM 协议那个锁定。那么同时上简单去讲的话，就是说闪迪未来2年啊。大半以上的一个 land 的一个出货量已经被长期锁定，那不再完全暴露在那个现货价格的一个暴涨暴跌之下。那过去存储公司无法预测啊2年后的一个收入，那现在长期是给了一个清晰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底部啊，这也是啊成长股估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对比同行的话，其实我们啊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电话会也多次讲到啊，就像美光，签署了大概16份啊那个，整个2026年到2030年的一个周期能够覆盖20%的一个 DRAM 的一个出货量，以及1/3 NAND 的一个出货。那么这距离上一次交流也距离美光上一次的一个公开交流也有啊接近2-3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预计的话，下一次它的一个覆盖度的一个比特供应会啊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然后就是西数的话，像近线的那个 HDD 的一个产能啊也已经。在2027年的一个订单也全部锁定了。那么长协的一个框架的话是延伸到了2029到2031年，整个海外存储的一个行业都在推进那个长协的一个范式。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那个2028年到2030年长期财务模型的一个更新啊，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能够给到3到5年后的一个。就是说存储行业3到5年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财务模型，那么它给的一个指引相对来说，就是说营收的话是实现中高2位数的一个增长啊，匹配的一个比特出货的一个增速啊，也就是说供给端啊大概中高2位数的一个增长，然后毛利率的话大概是在80%左右啊，那个营业利润率达到75%啊，调整后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利润率大概是50%啊，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的话啊，只有营收的一个中个位数啊，也就意味着未来的话，整体的一个啊扩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然后在股东回报承诺上，就说那个完成业务再融资之后，那100%的一个超额自由现金流是返还给股东，这是包括了回购加分红。然后75%的一个营业率的话，是什么概念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接近。软件企业的一个营业水平啊，就是远超传统的一个硬件制造。当然这个目标不是单纯依靠啊现货的一个涨价啊，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两点，一个就是产品结构的一个优化啊，优化的一个来源的话，主要就是像高毛利的一个企业级的一个 SSD 的一个AI 存储的一个占比持续提升啊，以及低毛利的一个消费级 LAN 的一个占比的一个被动收缩。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NDM 的新业务模式的一个长协的一个托底，即使价格啊走到协议的一个下限，那么依然能够维持住啊非常高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下限。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能说在2027年底啊，2028年初啊，可能够看到这个新产品的一个发布啊，就是说啊量产啊，就是 HBF 的一个高带宽闪存，AI 推理的一个第二增长的一个技术。HBF 的话就是闪电面向 AI 的一个推理的下一代技术。这个的话相对于HBM 来说，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啊 HBM 的一个容量层面上有8到16倍的一个提升，成本显著更低。那么对于作为推理课啊高速的一个缓存是能够解决啊大模型的一个推理内存的一个内增强的一个痛点啊，属于一个增量市场啊，它不是一个存量替代的一个概念。第三个的话就是估值的一个切换空间啊，就是说约束条件跟历史去做一个对标，我们对标过历史的一个估值框架啊，去看那个重定价的一个空间啊，就是说在旧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式下面啊，就是我们看 PB 为主，那么景气高点的话就是即便业绩爆发，动态 PE 的话就是维持在8倍左右啊，8到10倍左右，市场默认的话就是第二年的一个盈利会啊会出现一个崩塌。那么2026年今年的一个现状就是说包括3000美光海力士啊，整体的一个 PB 是在4到7倍左右，那仍然停留在传统周期股的一个估值区间。那新范式的一个目标区间的话通常而言我们给到15到20倍的一个 PE 啊，但不是所有的标的都是能够给到15到20倍啊，这个主要是估值抬升的一个幅度啊，主要由三个方面去决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端产品的一个占比啊，主要就是像 HBM， 然后企业级 SSD 啊这些产品的一个占比。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长协协议锁定比例的一个出货，以及长协协议锁定的价格或者说毛利率的一个下限啊，这个是决定了他们的一个盈利水平的一个高度。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期权啊，就是下一代技术的一个壁垒啊，包括像3000美光海力士他们在下一代 HBM 4以及4E以上的一个份额的一个角逐啊，以及下一代的一个或者新产品 HBF 的一个发布啊，对整个 AI 的一个推动啊，以及它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拉动。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讲对于那个海外大宗的一个存储的部分的一个介绍。但是我们回到 A 股层面的话，其实我们更多要关注像利基存储啊这个赛道，这个其实不是啊大宗啊，我们首先聚焦的话，国内 A 股的一个利基存储的一个赛道的话，它不是大宗存储周期的一个补涨支线啊，它是一套完全独立的一个产业轮架，就是核心是海外存储产能的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推出啊，叠加细分场景的一个高刚性的需求的一个增长，带来整体行业盈利中枢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抬升啊，就是。那个利基存储啊，主要就是包括像NOR Flash 啊 SLC MLC 啊这些 2D NAND， 那么 DDR3 DDR4 啊 VD 型的 DRAM 啊这几大类，那普遍都是采用啊相对成熟的一些制程啊，面向了消费电子、汽车供奉、安防啊、服务器固件啊等一些细分场景。那单品类的一个市场规模跟大宗啊相比啊，市场规模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客户的对于可靠性啊、供货的一个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啊，价格的敏感度也相对来说比较低。那本轮利基存储的一个核心驱动力的话，其实它不是啊短期需求的一个爆发啊，而是那个供给端的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收缩。那么我们简单讲，它就是几大类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现状，就是说NOR Flash 的话，从供给端来说啊，其实。过去三星美光连续很早之前就已经减产了那个 NOR Flash 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投放。那么台湾两家厂商包括华邦旺宏华邦旺宏在高端 NOR Flash 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挤占啊，对应于整个中高容量的一个批价啊，都有一些都有一定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么需求端也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一个增量。一个就是 AI 服务器的一个拉动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智能汽车的一些渗透，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 2D NAND， 这个我们理解是今年下半年啊涨价弹性最有啊涨价方面最具弹性的一个赛道啊，因为从供给端来说，收缩幅度是所有存储品类是最高的，像三星凯霞啊也相继的要退出这个市场。 整体上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收缩预期能够达到40%到50%，这个是完全刚性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收缩，然后同时在需求端来说也是在保持一个刚性的一个增长，工控、车规、安控、安防高端医疗设备对高可靠性存储的一个需求也是在稳步提升，然后那下游客户的核心诉求是保供，那对价格的一个接受度来说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高。那价格表现方面，整体上上半年像 SLC、MLC 的一个累计涨幅都已经超过了一倍，那有某些三方机构的话也预测的话，下半年仍然有接近翻倍的一个市场空间产业端反馈明年对于 SLC、MLC 的一个涨价的一个持续性也是持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整体上去看，那么内基存储的一个赛道的一个共性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供给的一个永久性收缩创造了一个长期缺口，那需求的一个刚性支撑里的一个价格高位，产品长型化的一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盈利波动的话是远小于大宗存储这是当前存储板块里面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高持续性也比较强的一个细分赛道之一。那么我们理解的话，其实对于内基存储的一个供给端来说供需的一个情况来说，就是一到两年之内持续是一个偏紧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看不到非常大的一个产能能够开出来。从3到4年的一个维度去看，我们仍然认为就是整体的一个供需缺紧趋紧的一个态势仍然存在然后涉及到具体的标的方面，像利基这块的话，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像普兰、兆易，然后东兴、君正然后聚成这些公司整体上的话都是不错的一些标的以上的话就是我这边对于海外存储以及国内 A 股利基存储的观点的一个更新。
好的，谢谢林萌和王海然后总体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对于海外 AI 来讲我认为其实这一波还是以入饼为主线的这个 EPS 端的行情，我们认为其实进入到7、8、9月份会是一个比较强的加速期，那么进入到明年其实有 NVO576 和后面非面的这样一个放量所带来的，尤其是 scale up 侧的这样一个通胀的效应，应该是后面最主要的这样一个细分环节里面我们觉得最有超额收益的部分那么最主要还是建议大家关注像这个光包括 PCB 和这个 ODM 以及电源和液冷上游的一些核心参与到海外 AI 供应链里面的细分的这个个股和标的。那么另外其实就是国产算力，我们觉得后面的这个催化的节奏包括整体产业的进展其实都非常明确那还是这个依然是在推荐这个国产算力的三支箭就是Fab 厂，然后再加上 AI 芯片和这个超级点相关的一些上下游。那么对于存储，我们觉得还是静待这个海外的像 SK 海力士、闪迪能够走出比较强的行情，然后再进行这个从周期到成长的估值切换。我们觉得这些赛道依然可以这个长期的进行关注和投资那相关的一些这个细分环节的具体情况和个股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联系国联民生电子团队来进一步交流然后今天感谢大家的现场参与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